孙权称帝，封赏文武，特别封这个诸葛恪和张绣，对朝野上下的震动很大呀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被封的这两位啊是年轻人，哎，这就是孙权的高明之处。一个呀，孙权是重才识才，会用人；再一个，孙权想到这霸业要后继有人。这两个年轻人可不简单。诸葛恪这人是谁啊？诸葛亮的侄儿啊，就是那位诸葛瑾、诸葛子瑜的长子、大儿子。那张绣呢，是张昭、张子布的二儿子。这二位，一个被封为左辅，一个被封为右弼了，辅佐太子孙登。这二位虽然官职同样，但是有不同之处，一位占了一个贵字，一位占了个才字，是修以贵选，刻以才选呐。封张绣为右弼，好大的成分是看在他父亲张昭、张子布的面上，因为张昭是江东的三世老臣，功劳很大，哎，看父敬子。那么这诸葛恪呢，他被封为左辅啊，是全凭才华。这诸葛恪从小就特别聪明，孙权就很喜欢他。反正这里边也有点原因。什么原因？因为孙权呢与诸葛瑾非常要好，所以对这个孩子也特别疼爱。哎，这孩子本身也可疼。有一年呢，孙权给母亲吴国太办生日，国太做寿，文武百官都来朝贺呀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了。哎，那天呢，诸葛瑾把儿子诸葛恪也带来，诸葛恪才六岁，小孩生的呀，相貌清奇。清奇在什么地方？他四方大脸的，两个小眼睛特别有神，高高的鼻梁，哎，那鼻梁啊还带着个弯儿，要不怎么说他生得很清奇呢？诸葛瑾把孩子带过来，先见过主公。诸葛恪一见孙权施大礼，然后诸葛瑾呢，注意的都给做了引荐，不管是叫叔父也好，伯父也好，这个孩子非常规矩，非常懂礼貌，然后也给他设了一座。他往那一坐呀，呵，眼前摆着杯筷池箸，还真像回事儿。大家越看呢，越喜欢，交口称赞。看看人家诸葛瑾，教子有方啊，家教很严呐、啊，这孩子多规矩啊，很懂事啊。坐在那会儿啊，使人发笑的就是像个小大人似的，功夫不大堪厌了。孙权呢，挨着诸葛瑾坐着，哎。孙权呢、啊、就给这孩子加点菜吃，这孩子也不时的向孙权劝劝酒，孙权更高兴了。其实孙权有点喝多了，也难怪母亲的寿日他特别高兴，因为他对吴国太很孝，这大伙都知道。孙权喝着喝着酒啊，就瞅着这诸葛瑾乐。嗯，诸葛瑾想不好，怎么今儿主公有点喝多了，我看他脸都有点红了，是不是要跟我开玩笑啊？心说可别介，怎么今儿这日子可不能玩笑，平常行，哎，两个人在一起谈心呐、啊，下棋呀、啊，说个笑话，那人也少啊，这广庭大众，尤其我带着孩子来的，主公这玩笑可开不得。这诸葛瑾也敏感，他只是这么一想，还真让他给猜中了。孙权把手这么一抬，吩咐一声，来啊，让武士牵来一头驴。大伙全糊涂了，怎么回事？主公要说喝酒喝得高了兴，应该是上菜呀、啊、怎么牵头驴来？怎么回事？给我们做点驴肉吃，红烧驴肉，那倒下酒，但是这连宰带弄可费了劲了。孙权一笑，不是这意思， 他吩咐侍从给他准备笔墨，孙权提笔呀，写了四个字：诸葛子瑜。诸葛瑾不是字叫子瑜吗？他写了这么个纸条，写完之后吩咐人过去本了一下，挂那驴耳朵上了。哎呦，这一下子把在场的人可给乐坏了，大伙都明白了，主公这是跟诸葛瑾开玩笑呢。哎，这玩笑开得可大一点。怎么呢？因为诸葛瑾先生那脸长得比别人长，今儿把这纸条再挂在这驴耳朵上，就说明诸葛瑾这脸跟那驴脸差不多。哎呦，诸葛瑾受得了吗？这玩笑开得可有点出圈了，是不是主公今儿喝醉了？嗨，哪能这么开玩笑？这诸葛瑾能受得了吗？大家不约而同的看看那头驴啊，又看了看诸葛瑾。要不看还好点，这一看呢，诸葛瑾简直是挂不住了。当时甭说脸，脖子耳朵都死了，连借点酒气儿，在这一害臊，诸葛瑾嫉妒了，心说主公啊，你看你怎么能跟我这么开玩笑？再者说这时间地点这也不对，这你叫我怎么办？我要跟你发火吧。今天是国太的生日寿辰，您呢是我的主公，我不发火那这我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去呢？这哪有拿我这脸比那驴脸的？那我成驴了，这什么事儿？这主公，您这酒就不行，这玩意怎么是得少喝，酒少吃，事多知。你说把诸葛瑾急的汗都下来了，大伙这一哄笑，嗨，吴主孙权心里别提多痛快了，心说，哼，怎么样，子瑜，哪次我跟你开玩笑，我都输个你，你多多少少拐弯抹角的得占我点便宜，这回呀，我当众跟你开这么个玩笑，你怎么样？这时啊，挨着诸葛瑾坐着的诸葛恪站起来，走到孙权跟前。孙权一愣，心说，哎呀，你看看，怎么我今儿是喝多了点，我忘了子瑜今天带着儿子来的，看父敬子，看子敬父，孩子虽然小，我拿他父亲开这么大个玩笑，他会不会懂啊？这小心眼里会不会不高兴啊？就在这时候，诸葛恪走到孙权跟前，深施一礼，请主公赐我一支笔。孙权不知道这孩子要笔干什么呀？啊，恪儿，你要笔啊？好，来来来，你就用这管吧。就把他刚才提笔写字的那管笔啊，给了诸葛恪。诸葛恪接过来，迈开小腿儿，腾腾腾，走到垫脚前。往那驴旁边那一站，就在那纸条下边写了两个字，就在那诸葛子瑜下边写俩字，什么字？之驴。这样一念呢，就是诸葛子瑜之驴。这驴啊，是诸葛瑾先生的。嘿呦，这一下子全场惊震呐，乐得孙权绕过桌来，过来把诸葛恪给抱起来了。好聪明的孩子，哎呀呀，孤不该和你父亲开这么大个玩笑，我呀，我认罚，罚酒一杯。孙权高高兴兴喝了一杯酒，然后传令把这头驴就给了诸葛恪了。诸葛恪告诉他父亲诸葛瑾，爹爹，今天咱们回府啊，咱不坐自个儿的车了，怎么呢？骑着驴回去，因为这是主公赏给咱们，也是咱们呢在酒席宴前迎来的，应该骑他。呵，这孩子几句话把在场文武逗得这个笑，大家一听，可儿说的有理，对，我说诸葛瑾先生，您是得骑这头驴回去，因为今天主公开这玩笑，主公输了，您赢了。 您这叫得胜跨驴而归。诸葛瑾一听，好，就这么办。这爷俩骑这小驴踏踏踏回去了。嚯，这件小事不大，可是在江东啊，哎，都传开了，大家都知道诸葛瑾先生膝下有这么一个聪明的孩儿，叫诸葛恪。孙权呢，对这孩子也特别的喜爱，不论逢年过节有什么喜庆宴会，哎，孙权总是让诸葛瑾呢、啊、把诸葛恪带来。特别是孙权和诸葛瑾什么谈个心呐、啊、下个棋呀、啊，哎，诸葛恪呢都在旁边那坐着。有时诸葛瑾不带来呀、啊，孙权还问：“你怎么没把恪儿带来？”啊，今天我没让他来。他干什么呢？在家里玩耍。哎，来来来，叫他来，叫他来。孙权单独派人去车，把这诸葛恪给接来。你说他多喜欢诸葛恪的。有一年呢，春节过年呢，这江东有这么个习惯，每当过年，孙权就要大宴文武。哎，那年刘备过江东招亲，不是孙权也因为过年喝多了吗？感情那是已经成为江东惯例了，把众文武都请来了。孙权头天特别嘱咐诸葛瑾：“你把恪儿带俩。”诸葛瑾第二天老早就来了，恪儿这时候长高了，今年都九岁了，孙权要抱他都抱不动了。哈哈，恪儿长大了，来来来，你坐在这里。在孙权左上手坐的是张昭，右边就是诸葛瑾呐、啊。这大家看出来，这是主公左膀右臂啊，知道吴主孙权对张昭和诸葛瑾特别亲密，尤其是诸葛瑾。今天孙权自己把盏劝酒啊，让这喝让那喝，谁敢不喝呀？都得敬重几分呢、啊。唯独让在张昭这儿，张昭不喝了。主公，我不喝了，怎么？老臣上了几岁年纪？气脉短，这酒啊压气，我少喝点。哎呦，孙权一愣，子布，我知道你的量。孙权心想，按张昭酒量来讲，再喝这么些也没事儿。今儿怎么了？是有点不太痛快吗？也不能啊，看坐着挺高兴啊。他说喝多了，喝多了不能，但是有一样。看这位老者脸上倒带了酒色了，有几分红润。嗯，哎，孙权一回头看见诸葛恪，来来来，联手把诸葛恪叫过来。恪儿，主公您有什么吩咐？你看张老先生这酒他不喝了，他是很有量的呀。来来来，你能不能劝他喝一杯酒啊？今天非同往日啊。啊，大家都高兴，张老先生这不喝酒那多扫兴啊。诸葛恪点点头，主公，那您就让我试一试吧。哎，恪儿，你切记，你要是劝他喝酒，你必须得说住他，说服了他，说得他无言答对，他就喝了，不然是不行啊。那带我试试看。好，孙权把这酒肚子交给诸葛恪了。诸葛恪捧着酒肚子过来，来到张昭的跟前，把酒肚往那儿一放，他先整理整理衣襟，然后深施一礼：“老先生。”张昭一看，你看这得客气啊，怎么人家父亲诸葛瑾在那儿坐着，孩子过来说话，自己是个长者，怎么能不搭理呢？恪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来给您敬酒来了，请您痛饮一杯。嗯，不不不，张昭摆摆手，恪儿，我不能喝了，酒不能多饮呐、啊，多饮酒非养老之理也。呵，说的这会儿，张昭用手一捻胡须，把那眼皮往下这么一耷拉，这嘴这么一撇，那身份的份儿。就这一句话把谁都得挡住。怎么，你不知道我这么大年龄了吗？到了岁数了，我不喝了不是养老之理。孙权就瞅着诸葛恪， 心里说，可是说话呀，刚才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你看你要一句话让张昭说出，这可就完了。只见诸葛恪微微一笑，老先生，非也，您说的不对。张昭一愣，怎么了？怎见得不对？张老先生，您知道啊，昔日江上年九十，金台拜帅，丙卯掌月，率领千军万马随武王伐纣啊。您的年龄比江上不是还小吗？再说我江东对您呢，打仗之日先生在后，饮酒之时先生在先，何谓不养老啊？哎呦，诸葛恪这几句话说的这张昭心里咯噔一下子。就诸葛恪这番话呀，在座的只有两个人明白，一个是张昭，一个是孙权。怎么回事呢？感情这小孩这话是暗有含义。一个说，您张昭先生先别说老，您比姜子牙年轻，江上九十拜帅领兵打仗，您虽然比姜子牙年轻，可是我们江东打仗从来没把您推着前面来，都保护着您呢。这是另一层意思。怎么说还有隐情呢？那就是说赤壁大战的时候，曹操率领83万人马兵发江东的时候，您张昭表现的怎么样啊？您主张投降，可但是每逢江东有什么喜庆大宴，都把您请到前边来，第一杯酒甚至于不给主公孙权，先得给您敬，我们还不恭敬您，您应该把这酒喝了。要不怎么说张昭心里咯噔一下子，他心里有愧呀。他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诸葛恪，奇怪，这么点的孩子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啊？这个孩子是非常有学识的，使得张昭难堪，这玩意还没法说，你说自己怎么说？在赤壁这事本来自己都不太怎么样，没有用语言解释的余地。要不怎么说孙权明白了呢？孙权一愣啊，心说诸葛恪这话说的有劲呐，甭说一杯三杯，张昭今儿都得喝了。果不其然，张昭啊，把酒杯拿起来，来来来，科尔，你给我倒上。哎，好孩子，你是真会讲话。哎，今天我喝的再多，也要强饮这一杯。说着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，一饮而尽呢。全场鼓掌大笑，好多人呢都不知道诸葛恪行了个什么酒令，使得张昭干了一杯。孙权就更高兴了，从此也就更加喜欢诸葛恪了。所以这次自己称帝，首先就封诸葛恪为左辅。现在诸葛恪长大成人了，封他左辅的意思就是让他伴随着太子孙登，既是孙登的朋友，也是孙登太子的老师，让他去教导影响太子孙登，好让孙登好好学，好好的上进。要不怎么说孙权这人物不简单呢？他站得挺高，看得挺远呐。不仅是他自己的霸业，连他儿子的霸业他都考虑了。如果说以后我要年迈喽，也就是说老了，所有江东老臣也都上了年岁了，孙登继位之后由谁来辅佐呀？就得依靠张修和诸葛恪这些人了。所以孙权呢，用人按现在话来说是不拘一格呀、啊。哎，老的用，中年用，年轻的也是照样提拔。孙权称了帝，当然江东六郡81州是举国欢庆了。孙权传旨让陆逊保孙登， 镇守武昌，自己迁都到建业。这建业就是现在的南京啊。孙权到了建业之后啊，这心里可就泛开了嘀咕了。他嘀咕什么呀？自己这一称帝，这曹魏会不会领兵来征伐我呀？怎么着？开始你在我们曹魏面前称臣，你别忘了是谁赐给你的酒席，是谁封你做吴王，现在冷不丁的咣啷一下子你当了皇上了，你告诉谁了你？孙权一想，这可不行，我怎么也得抓住我这盟友西蜀啊，我得跟西蜀打个招呼，我称帝这时机就是人家西蜀诸葛亮在不断的兵出祁山牵制曹魏，我这儿啊才踏踏实实的当这皇帝，别再把西蜀给惹火了。孙权想到这儿，就把张昭给找来，他想跟张昭商量商量，但是孙权呢没直接说，他绕了个小弯儿。子布，陛下，孤已称帝，你看我现在该不该领人马北伐中原呢？我去打曹睿，你看怎么样？啊？张昭一听，陛下，那可使不得。怎么，您现在不能发兵？咱们应该呀，聚草屯粮，招兵买马，养精蓄锐，大兴学业，就是办学校，多造战船。等到咱们兵也强，马也壮了，粮草齐备，精神头养足了，咱也富足起来了。那时候，您爱往哪儿伐往哪儿伐。我看呐，不只是发中原。张昭下话没说，咱来西蜀全伐，天下就是您的了。孙权笑了，呵呵呵，子布言之有理。哎，不过有一样，孤已称帝，该不该和西蜀招呼一声啊？张昭一听，应该。嗯，陛下，您得给刘禅上表啊。不不不，不能叫表了。怎么，您得给刘禅送一份国书，因为咱江东啊不是也是个国家，您不是也当皇帝了吗？现在跟刘禅平起平坐，所以应该叫国书。但是这份国书啊，得陛下您亲自动笔写，您写详细点，就是说呀，您当了皇帝了，请这刘禅呢、啊，能够由西蜀出兵兵发中原，咱呢在这儿也兴兵北伐，也去打，双管齐下，曹睿可灭，中原可得呀。待得过中原之后，咱与西蜀是平分秋色，这天下他一半，咱们一半，西蜀啊他准得高兴啊。这老张昭啊还真有点主意，几句话把孙权说的是仰面大笑。子布，你这番话是正中我意啊。孙权亲手写了国书，派使臣就奔西蜀来了，到成都把这国书交给刘禅。刘禅一看呢、啊、傻了。他傻什么呀？这刘禅见什么全傻，他倒并不缺心眼，因为他不动脑子，什么事儿他都不琢磨，爱怎么怎么地。天塌下来，有我相父诸葛亮在那儿顶着呢，我这儿呢踏踏实实，一天吃喝玩乐，所以来点什么事儿他都发傻，不是发傻就是没有应付能力。特别一见江东的国书，刘禅眼都直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又出来个皇上啊？现在这汉室天下就够乱的了，俩皇上，我在这儿待着，曹睿在中原，怎么江东又出来一皇上？这名遍地都是皇上， 那还能显得着我这皇上吗？啊，我说你看这怎么办呢、啊、这个他问身边站着的那个宦官黄皓，你瞧他问这人，这黄皓啊整天就顺着这刘禅来，刘禅爱听什么他说什么，刘禅爱吃什么他端什么，刘禅要说这炭是白的，黄皓跟着就说上边连一黑点都没有。现在刘禅问他怎么对待江东这表这国书，黄皓一听，嗨，陛下这还有什么对待，您立刻就把来使斩喽，马上咱就和这江东绝盟，不跟他再好下去了。刘禅一听，嗯，你说的有理，待我问问文武吧。聚集文武，刘禅把这江东国书这么一念，呼，你瞧吧，这殿上就像开了锅一样，是你一言我一语啊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怎么着，孙权在江东称帝了，好大的胆子，他算干什么的呀？他不过就是个钱塘小吏之子，钱塘那么一个小官的儿子，他敢当皇帝，这叫见逆。对，是这么回事。皇帝只有咱后主，没听说天上突然间就随随便便添个太阳的，哪有这个道理呀、啊？啊，连曹睿怎么样我们都不承认呢、啊、他都沾不上边，只有我家先主，那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，那是汉朝的后裔，汉室宗亲，除我刘家还有旁人吗？啊，言之有理，咱得跟他绝盟。还有的嚷嚷的，绝盟都不行，咱得派兵发达，把刘禅给嚷糊涂了。刘禅脑袋都大了，嗨，你们别嚷嚷了，这到底是怎么着好啊？旁边的蒋琬直着急呀、啊，他想说服群臣，但说服不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只是他们这么一两个人，不同意大伙这番议论。蒋琬急得直搓手，就走到刘禅的跟前，陛下您别让大伙喊了，这么商量不行啊。刘禅一听，对，你说的有理，那怎么着能行呢？是不是您派人到汉中跟丞相商量商量啊？哎，刘禅一听，言之有理，公衍呐、啊，你怎么不早给我提个醒呢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大伙别在这儿嚷了啊。刚才蒋琬说了，我呀需要跟丞相商量商量，问过我家相父之后再做定夺。大伙一听都不言语了，怎么呢？那讲见解，那谁高得过诸葛亮啊？你看看，早就应该先问问丞相嘛。刘禅乐了，公衍呢，那你就辛苦一趟吧。刘禅呢下了一份旨意，加上东吴这国书，派蒋琬就给送到汉中来了。蒋琬一见诸葛亮，宣读完了诏书之后，把江东的国书给丞相看了。随后呢，蒋琬又把刘禅怎么接到江东国书之后召集文武商议的这个事情，跟丞相说了一番，就是好多人呢都主张得跟这江东绝交。个别的大臣呢还有说出来要发兵奔江东，说孙权这是见逆。那丞相您看这怎么办呢？陛下让我来问问您。诸葛亮点了点头啊，不能与江东绝交，还得告诉陛下派使臣到江东祝贺，然后我写封书信请陆逊出兵啊，我在汉中重整人马，好再伐中原。